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辩论如何应对极端穆斯林，看法不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国有权选择自己的人权。日本福岛核灾五周年，各界举行悼念活动。欢迎您收看今天3月11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当局对国际人权批评提出了反驳，强调中国人权是从人民的需要来出发。我们要听听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来看看的是2016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消息。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现在只剩下4个人了。那么星期二将有好几个大州举行初选。就在星期四晚上，他们围绕激进的伊斯兰教、外交政策还有贸易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最新辩论。我们来看看记者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如何应对极端化的穆斯林的问题上，四位候选人展示了清晰的差异。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参议员首先发言。
我们要跟海湾国家合作，我们要跟埃及合作，击败伊斯兰国，需要逊尼派阿拉伯运动击败他们。信奉极端派伊斯兰教的人毁坏我们所信奉的一切，其他穆斯林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我们最终必须与全世界与文明世界联合起来，用一种声音说话，确保拿不定主意的人明白什么是文明。我们要代表大家都想要的文明、平等和希望。他们砍掉人头，他们把40个、50个、60个人装在大铁笼子里，沉到水下，过一个小时再提上来，每个人都死了。我们跟他们的行事规则不是一回事，现在我们必须遵守法律，必须遵守，但我们必须扩大这些法律，因为我们必须能够至少在某些方面跟那些人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否则我们就永远不会击败伊斯兰国，击败其他所有的坏蛋。
截至目前为止，支持率仅次于川普的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克鲁兹自称是取代极端观点的川普的最佳人选。克鲁兹批评川普建议对那些不跟美国合作的国家征收高额关税。
A much better solution that works.
更好的解决办法是我提出的征税计划，让我们的出口可以免税，对进口征税不会给美国人带来提价，也不会招致对方的关税报复。我的计划可以解决问题，川普没有提出解决方法。假如其他国家不规矩、不守规则，我们就要征收45%的关税，跟他们扯个平。我们可以征税，不一定是45%，也可以低一点，但必须征税，因为否则我国的贸易和就业就要完蛋。
在这次辩论中，川普比较低调，没有理会克鲁兹从侧面发动的攻击。在下个星期二，5个州要举行初选，1个州举行党团初选之际，他的竞选势头良好。下个星期要举行初选的包括了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假如卢比奥在他的大本营败落，将非常难堪。米测验还显示，川普在俄亥俄州领先州长卡西奇。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在2011年的3月份，日本遭到了大地震、海啸，还有福岛电厂核泄漏所造成的重创，它的影响到今天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在5周年的时刻，日本天皇感谢国际社会的援助，他也呼吁日本民众团结一心。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3月11号，日本全国气氛凝重。5年前的这一天，日本首先遭到里氏九级地震侵袭。接下来无情海啸吞噬村庄，淹没道路，并触发福岛核电站核泄漏危机。地震造成了18000人死亡，约2500人失踪，40万栋房屋部分或全部被毁。福岛核电站冷却系统失控，完全消除灾难影响需要40年。大约1200人出席了这次的纪念活动，日本天皇、首相安倍晋三等政府要员以及各界民众举行了悼念活动，他们鞠躬默哀，对灾难中的受害者表示哀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
世界各国各地区为日本提供了如此热情和强有力的帮助，我再次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谢。日本将继续与世界分享灾难中汲取的教训，以及我们在灾区的恢复工作经验，通过尽可能多的分享我们的经验和技术，加强全民防灾领域的合作。
日本天皇对日本民众表示，
困难の中にいる人々，
艰难困苦中的每一个人都不能被遗漏，我希望他们能够恢复正常生活，不能再有耽搁。我认为日本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努力非常重要。
这次悼念活动似乎突出了救灾尚未结束的主题，因为2011年大灾难的后续影响至今仍未消除。福岛核电站周边村庄的民众还没有能够返回家园。这位福岛地区村民代表说，
对于那些没有走的人，我们的焦虑和忧心无法形容。我们远离家乡，许多家庭离散，这种情况如今又要延续一年，我们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家园，家庭团聚的那一天还会来吗？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
我们的国家曾遭无数被称为民族危机的苦难，但是每次都抱着决心和希望战胜灾难。我再次誓言，沿着先辈的脚步携手向前。
日本内阁会议曾经发表决议，将2011年3月地震称为东日本大地震。美国之音 VOA 市新闻报道。
继续呢，我们要把镜头转向中国。中国当局正在起草环保税法，希望来遏制空气污染的影响。中国的环保官员强调，在空气污染治理的措施下，降低空气污染的多项指标都已经发生积极的变化。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中国环保部长陈吉宁星期五表示，中国在环保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优良天数、重污染天数、全年 PM2.5 浓度等三个方面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不过陈吉宁也承认，中国政府在遏制严重的污染问题方面仍然面临巨大挑战，解决发展和环保之间的矛盾是当务之急。
只有在保护下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呢，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如何破解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
陈吉宁说，中国的空气治理目前正处在第二阶段，走向第三阶段，也就是持续治理但受到自然边界条件影响，以及治理不受边界条件影响。为了加快环保治理的力度，人大正在起草环保税法。
人大正在起草环境保护税法，这个核心的目的呢，是不是为了增加税啊，是为了更好的建立一个机制啊，鼓励企业呢少排污染物啊，多排多付税，少排呢少付税。那么这项工作呢在国务院分工里头呢，财政部在牵头。那么据我所知呢，现在整个工作呢正在积极推进。
陈吉宁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调整能源结构，注重能源效率，并与此同时在大力推动清洁能源和煤炭。他说，尽管当前经济发展放缓，中国不会再回到以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时代了。美国之音 VOA 市新闻报道。
中国两会即将要在下个星期闭幕，那么在过去几天来呢，可以说场内场外许多言论都引发了关注。今晚我们就要带您聚焦两会对人权、教育、宗教自由还有香港的一些最新说法与反应。不过首先我们为您连线的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带您了解今天两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叶斌你好。是叶斌，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
好的，叶斌先来跟我们谈一谈今天的北京两会有哪些重要的活动值得我们来关注。
好的，那么其中一项呢，就是刚才新闻所报的就是关于环保的这个记者会。这个环保部长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回答凤凰卫视记者的这个提问，关于雾霾的。刚才呢这个新闻已经报道的比较详细了呢，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就不多说了。今天呢这个习近平啊李克强啊等等一些这个中共的领导人呢参加了一些地方的代表团会议。那么习近平呢就是去了青海省的代表团。关于 这个中国外交方面呢，这个今天也有一些进展。那么等一会儿我们专门来谈，宇文。
是，那么叶斌跟我们谈谈，我们注意到谈到了外交，实际上在昨天包括了美国、英国、日本，还有一些欧洲国家，我们知道总共12个国家提出了联合声明，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进行了批评。我知道中国外交部长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在今天也做出了非常强硬的回应，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呢，这个中新社的记者呢提问，他说啊，这个美英日澳等12国在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上呢，发表了人权声明，对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特别是拘禁维权人士、公民领袖以及律师等表示关注。这个声明呢还敦促中方释放有关的人士，并且说呢，对近期有数名中国和外国的公民不明原因呢失踪，是不可接受的。那么他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关于这一个问题呢，洪磊显然是有备而来，他就这个问题呢，讲了3分钟，主要就是中国政府对于人权方面的那一套理论。我们现在来听听其中的一部分反应。
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政府重视人权保障，也促进人权，结合人权普遍性原则，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人权事业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世界上没有广之四海皆准的人权标准，各国有权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选择自身的人权模式。这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的需要出发。我们奉劝美国的一些国家好好反思自己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的问题，不要借此政治化，也不要借此干涉别国的内政和司法主权。
这一番话之后呢，他又就一名外媒记者的追问，又做出了强硬的答复。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好的，叶斌。
那么今天呢？
是。
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关于这个美国共和党参选人呢，川普被质疑呢，他是否支持六四镇压的这个新闻呢？也有人就这个问题向洪磊提问。那么洪磊呢，对于关于六四的问题呢，还是像以往一样，就是说中国呢政府已经对这个问题早就做出了结论，就一言带过了这个问题。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他特别提到了，他说中国的人权是从人民的需要来出发的。那我们下面就来听听中国民众怎么说。我们看到就在这个星期呢，有几位上海的维权人士，他们无惧当局的打压，在上海走上了街头拉横幅，他们要敦促全国人大履行职责，并且立即批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我们下面呢就要通过电话连线请抗议活动的参与者，上海维权人士也是访民魏晴女士，来说明有关的情况。魏女士您好。魏女士您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得到。
是，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我们知道您因为抗议当局的强拆投入维权上访有十多年了，那么针对洪磊刚刚说中国的人权是从人民的需要来出发的，您的看法呢？
党结党的谎言太多太多了，我们就不信了，我们就盼望他结党快点灭亡吧。
是，魏女士，我们知道这一次你们走上上海的街头拉起横幅主要抗议的呢，就是中国政府实际上早在1998年就签署了这个叫做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但是却迟迟的没有批准执行啊，为什么呢？那么你们这次上街的诉求有哪些呢？
我们要自己选出来代表，我们要自己代表来代表我们的说话，我们自己提案，自己提名，不要政府提名，我们要自己提名自己选，我们要有选票，自己的选票，真正的选票。
所以您对现在两会的这些代表的遴选方式或选拔方式啊，多年来也有很多人提出的批评，所以您认为不够代表，不够具有人民的代表性是吗？
啊，对的，根本不代表我们。
嗯哼，那您对今年两会啊，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这个有报道也说，今年两会在北京的会场保安是非常的严密，有许许多多的访民都陆续被拦截了。真的能够到北京会场的访民人数，比起往年要锐减了许多。那么，是不是跟我们谈谈，你们有没有本来原定是要到北京去召开这次的抗议活动，为什么选择在上海展开活动呢？
北京去不了，到处难，火车站难，汽车站难，到处难，到处他们拦截。去不了，真的去不了。
嗯，
而且我身体不好，也我坐了2年3个月，
是
我体质影响很大，我还上了白内障，因为坐牢上了白内障。我是在上海那个，不过一路上这个上海火车站、北京火车站所有的车站，去那里的车站全部有政府部门，而且有摄像头，反正你是访民，马上就是有当中有部门，马上就会通知了，马上就有阻拦了。
嗯哼，是，魏女士，最后我们大约还有1分钟左右时间，您刚刚提到您被当局曾经判刑了2年3个月，罪名是寻衅滋事，跟我们谈谈您到底做了什么，当局为何对您做出这样的一个裁决？
当初我是不是公民有可以有发言权，有那个嘛，我就在2012年7月1号那天正好建党90周年，我把我的心里话叫了出来，叫出打倒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必须灭亡，是我实实仅仅买的心里的心里话叫了出来，并上了国际新闻，为了自治以寻衅滋事判我2年3个月。
是，我们知道当年为了声援您啊，在上海街头也有数百名的这个民众走上街头来声援您。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来自上海的这维权人士，也是访民魏晴女士，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美国之音节目。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看的是中国宗教界的政协委员在两会上说，当局没有打压宗教自由。那么如何解释被中国当局以各种理由逮捕的牧师还有宗教界人士呢？稍后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贵州活石教会的养华牧师，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 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贵州省贵阳市基督教活石教会的仰华牧师被当局逮捕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他的律师呢在这个星期到看守所提出会见的要求，那么再次被警方拒绝。仰华牧师面临了当局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指控。那么有关情况，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仰华的辩护律师陈建刚律师来进一步说明。陈律师您好。
你好。
是陈律师，我们知道您是星期一到贵阳的南明区看守所准备要来会见仰华牧师，跟我们谈谈警方不让见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们不让见的理由是把这个罪名呢说成是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呢是有关恐怖活动这样的罪名，因此不让会见。但是这个危害国家安全和危害公共安全这两种罪名呢，属于刑法分则当中罪名，它属于第一章和第二章。而这个罪名对于仰华所构陷的这个罪名故意泄露国家秘密，它属于第九章，刑法的第九章。那一章是渎职罪之类，也就是说因为中国的刑法呀，把几百个罪名分了十类，仰华被构陷的这个罪名属于第九，也就是渎职罪。那么他们现在公安局呢，南明区公安局给了我一张书面的通知寄过来，就是做了一个决定，不允许律师会见，因为呢这个罪名属于这个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危害，要么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要么就是危害公共安全，属于这个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是恐怖之类的犯罪。这就是他们这种说法和现在白纸黑字的国家的刑法完全相违背。
是陈律师，我们知道啊，您刚刚提到现在仰华牧师是被当局以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来这个逮捕的，跟我们谈谈到底仰华牧师涉及的是什么样的国家秘密？很多人都说他只是一个宗教界的牧师啊，跟国家秘密有什么关系呢？
仰华他的本名叫李国志，仰华牧师，他是在去年的12月10日被抓走。那么从那一天开始，他失去自由，见不到家人，也见不到律师。在这期间，从12月10号到现在3个月了，他连续的被换了4个罪名。前两次呢是行政拘留，这都是无缝连接的这种啊。第一个是叫做阻碍执行职务。第二个，这是拘留5天，5天满了之后呢，又给了一个罪名叫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又拘留5天。5天满了以后呢，然后就是以这个非法持有国家秘密罪，正式的以这个入罪的名义把它进行刑事拘留。而到了逮捕的时候，1月22号逮捕的时候又换了一个罪名，就是第4个，叫做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据我所了解，那么因为这个活石教会啊，不要说在贵阳，应该说在贵州是最大的家庭教会，它不属于政府管辖，这 好多年以来，因为我和养黄牧师，我们老早就认识了，我了解他们教会面临的多年以来面临的压力，是多年以来就被政府宗教局啊、政法委员视为一定要拔除的、一定要铲除的这样一个家庭教会。
是，所以您认为这背后有很大的政治因素存在？那陈律师，对不起，因为我们最后时间
显而易见。
我们最后时间大约只剩下一分钟左右，我们想请您谈谈，我们看到最近中国政府不断在提到的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它的内容也在两会上不断的在被提出，那么很多人担心中国方面会以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来作为打压各界的一项新的工具，作为律师您的看法如何呢？
我的看法是中国没有法律，中国有的是一个统治集团的意志，统治集团就是那么所谓的几千万人啊，那么就听着一个政治局一个核心，而政治局呢又是看一个人为标准，所以中国本质上是一个独裁专制、一个暴力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在这样的国家里面，法律只不过就是装潢的东西罢了，完全是用来骗人的、欺骗的。中国本质上没有法律可言，因为我们现行的法律每一条都除了这个坚持党的领导以外，其余的任何都得不到执行。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因为权力没有监督啊，在他们手中这个法律像废纸一样。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建刚陈律师，感谢您抽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么关注养华牧师，锁定美国之音，同样的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过去的相关报道，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北京官员罕见承认香港出事了，稍后我们就要看看北京两会到底如何谈香港。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这一次的北京两会呢，是香港旺角骚乱之后的第一次会议。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王光亚星期四对记者说呢，他说最近香港出了点事，但是北京对港政策没有改变。王光亚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中央始终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落实时会坚守两条原则，第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第二是全面准确，不走样，不变形。王光亚的这番说法能够安抚香港的人心吗？我们下面要继续为您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邀请到的是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学系的系主任高静文高教授来为您进行分析。高教授您好。
你好。
是，高教授，很多人说以中共的语言来看，这出了点事其实就是出了大事，说不改变就是会改变。您对于王光亚的说法您怎么看？
很有意思，因为这些中共的领导人呢，他们一直说要自我批评啊，他们要谈他们自己的错误，他们完全没有办法自我批评啊。他们绑架一个人叫李博啊，除了这个中共的这个安全部门，谁可以绑架一个人在这个香港的马路上？只有他们，所以他们绑架这个人带到大陆啊，然后他在大陆的坐牢，然后他们在泰国绑架另外一个人，这个唐阳辉，他们还是说他们是法治之柱，他们真的过比不通他们说的话。我觉得他们真的要抓香港抓得很紧实的，很明显。
是，
但是他们对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这个香港老百姓的反应会那么激烈呀、啊。很多人在香港很担心呢、啊，因为如果中共开始在香港绑架他们不喜欢的人呢、啊，他 们明天可以帮加一个做生意的人，然后第二这个明年他们会帮加一个外国的商人呢、啊，一个做一个是一个银行家的人，这个是一个很坏的恶性循环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有一个信心的问题，有一些外国人现在香港，他们想搬到别的国家呀、啊，因为他们觉得现在不安全了。
是，您刚刚提到，就是港人实际上在听到王光亚的说法，仍然没有办法消除他们对北京的疑虑。我们接下来看看很有意思的这张照片呢、啊，就是座位的安排。什么叫座位的安排呢？我们看到，这是从这次两会上的照片，我们看到在2016年，这是今年的图片呢、啊，这个是中共的官员坐在上层，那么香港的代表是坐在下层，这是据说20年来第一次做出这样的改变。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过往是怎么样的做法呢？过往的做法是呢，他们围成两圈，所有的代表都坐在沙发上，所以有很多人说，光从座位的安排，今年就可以看到这个北京刻意要来凸显香港的这个中央对地方的关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去年的这个座位分配表啊，这也是过去20年来的座位分配，但是在今年完完全全的改变了。那么另外高教授，我们还想要再请教您，我们知道这次在两会上也特别提到了要来加强对港澳的青年展开工作，跟我们谈谈从旺角的骚乱。很多人说现在有部分的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已经不介意使用暴力来抗击北京了，您赞同这样的说法吗？
对啊，我觉得他们，当然他们担心，因为香港的年轻人呢、啊，他们不听北京的话了，而且我们的这个香港的大学里头啊，有我按照秘密调查了，有学上的一半以上啊，他们要不一定要香港独立，但是他们有自治权啊，他们有 self determination， 他们要自己决定香港的未来，他们不要听北京的话了。所以这个新的安排很明显，大陆了这个中央啊，他们希望把香港变成一个普通的省啊，所以这个他们要加快往这个2047年的这个过渡啊，这个过程啊，他们希望把香港变成一个中国的一个，不是一国两制，是一国一制的一个，按照一国一制的一个省。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大陆的问题是，他们越给香港压力啊，越年轻人有反感。所以他们让本有年轻人，香港年轻人有一部分，他们现在他们不怕暴力啊，给他们自己的政府压力、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恶性循环，
是
而且每一次这个大陆有给更大的压力，香港的年轻人他们反应是更激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适合的政策啊！我怕这个政策的结果是，这个香港跟大陆的距离会更大了。
嗯哼，是高教授，最后我们大约也就剩下30秒左右时间。我们同样的，就像您刚刚说，许多民调显示香港现在本土意识的抬头，甚至在香港支持台湾独立的比例在最近呢都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照您刚刚说的，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是不是可以预见香港与北京的对立在未来会越来的越激烈呢？您的看法，30秒时间。
有很明显啊，这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很明显这个大陆呀越来越保守啊，越来越左派呀、啊。因为我看呢，最近很多这个人大的代表，他们带这个习近平的这个香港啊，这个是好像是回复于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啊。他们跟这个外面的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中国的这个方向现在真的很糟糕了，我觉得。他们真的应该真的改变他们的政策，然后对人权的这个看法应该完全改变了。因为我怕这个中国不能这样融入社会的世界的社会啊，而且因为香港是个很国际化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社会，我们是属于全世界的社会，人跟大陆的关系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会越来越坏，我怕。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香港浸会大学的高静文高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稍后回来，中国教育部长再次强调西方价值观不适合进入中国课堂，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可以例外呢？稍后媒体观察我们将有深入分析。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 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Michael,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教育当局呢再次表示，中国课堂不能引进西方教育观。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是在正在召开的北京两会上，就西方价值观不适合进入中国课堂再做出了解释。那么到底中国价值观是什么呢？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西方价值观又为何可以进入中国的课堂？袁贵仁的解释主要问题在哪里？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就要为您探讨这个话题。我们先来欢迎主持人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袁贵仁，这实际上是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一名记者提问的时候，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答复。
是
记者是怎么问的？他又是怎么说的？
记者就是说，你们中国不是一直说，就是课堂上不能引进西方的这个价值观，也就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了。那么马克思主义呢，也是西方的价值观，为什么你们就能引进呢？他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巧妙，非常有道理。
嗯哼。嗯，那么袁贵仁又是怎么样回应的呢？
袁贵仁首先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美国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吗？然后这句话就是后来的所有中国媒体都把它删了啊，他就先质问你们有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这两个袁贵仁，就是华尔街日报的问题和袁贵仁的回答呢，他其中的焦点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他是一个逻辑性的问题，就是你们既然要挂这个羊头，而卖狗肉不卖狗肉那是另外一个说法，但你们既然挂这个羊头，而你们为什么可以只挂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羊头而不能挂其他的这个西方价值观？大家都是羊头嘛，你为什么不能挂呢？说这里头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悖论问题，就是一个整体和个体，一个特殊和普遍的这个问题，一个具体和抽象的问题。如果你要引用就大家都引用，如果你要不引用大家都不引用，这是你就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袁贵仁就是说，我们引用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好的，我们把它作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啊，所以一直坚持到现在。他这完全没有回答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可以引用，别的主义不可以引用。他只是说我们一直坚持引用马克思主义，但是不要忘了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价值观。他没有回答这个逻辑问题，这就是一个逻辑自洽的问题，他不能自圆其说。
嗯，确实。所以在网络上有很多人批评这个部长啊，是在自圆其说，是在这个答非所问，所以很多人觉得他的这个说法并不适合。但是再来看看袁贵仁这个所谓的西方价值观不适合不能进入中国课堂，其实他在去年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次只是再一次的强调。这句话它到底存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像你刚刚说逻辑上来说，
他根本的问题就是说， 其实呢，中国他在这个现在的实践当中，他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教旨主义，他实际上很多方面都采用了这个西方价值观，特别是在经济学这个他采用了西方的这个价值观。那么政治学方面呢，就是政治经济学这方面呢，就是政治学这方面，中国一直想抵制所谓的西方的这个不好的价值观，所以原个人的这个话他没有说全。他如果想比较圆满的解释大这句话，就是他说我们中国课堂上不需要西方有害的价值观，他的全部的意思是这样。他说我们需要引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是好的价值观，他整个的意思如果他说全了，他应该是这样，我们中国不需要，中国课堂上不需要有害的西方价值观，但是他又不能这么说，他只好就笼统套个大帽子，这样就把所有的西方价值观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它都包括进去了。
是，那我们就反过来看，如果说有害的西方价值观不能进入中国课堂，那什么又是有益的价值观可以进入中国的课堂呢？
这时候他就可以自圆其说了，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我们有益，那我们就可以让他进入，你们西方的什么凯恩斯哲学啊，什么现代的西方的这个弱肉强食的这种这个政治哲学，什么民族自由的选举，这些对不起不能进入课堂价值观。所以他就是这样，那如果真正提出来有害的西方价值观，我们要拒绝之外呢，他又得进行另外的解释，又得人家大家会又追问你什么是有害的，什么是无害的，这样的话又把他逼入另外一个境地，所以他不管哪个境地，他都非常难以自圆其说，这是一个哲学上的悖论，他很难自己把自己从中间这个套当中摆脱出来。
是，确实，这也是为什么引起了这个许多的网友关注，还有这个各界的一些议论呢。
对，
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和分析，谢谢海涛。那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全部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呢，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网址是 voachinese.com。说到了教育，在近年来呢，中国来美留学的学生人数在以创纪录的速度增加，2015年就高达了30万人。许多的中国留学生呢，他们在留学期间积极地参与美国校园的基督教社团活动，并且成为了基督徒。美国之音卫视呢，最近就采访了几位中国留学生，我们来看看记者东方宋景璇所做的报道。
现在我已经是基督教徒，我去年6月份就通过这个组织洗礼了。
Johnny 和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到美国留学之后成了基督徒。美国外交政策发表了一篇题为离开中国来到美国找到耶稣的文章。文章说，美国大学成了千千万万中国留学生探索各种宗教信仰的前沿阵地，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期间选择皈依基督教。美国维吉尼亚州华人牧师王志勇在谈到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时表示，
涉及到中国大陆政府对基督教的打压，我想总体而言这是合乎现实的，因为全世界都承认中国没有基本的宗教自由，也没有基本的什么结社自由但是也不是一味的残酷打压。基督教你本身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可基督教教会肯定在发展，肯定在增加。
很多中国新留学生刚到美国就立即享受了当地基督教会和学生团契向他们提供的各种免费服务。和许多美国学校一样，位于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每周举办的介绍基督信仰的启发课程、圣经学习等互动性聚会活动，吸引了不少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参与。这些活动通常以轻松无压力的用餐和讨论方式进行。 Johnny 虽然已经从乔治城大学毕业，还常常回来参加活动。
一年的学习在国外，自己一个人就很多挫折，通过他们的帮助啊，还有关心啊，自己就还有通过祈祷 prayer 就更多的了解到，还有学习到，还有就清楚了这个基督教的东西。
Shirley 不是乔治城大学的学生，但也在聚会活动中颇有收获。
我觉得作为一种信仰，可以深入美国人的心中，同时也能让他们彼此之间友爱互助，不会让生活变得太功利，太金钱权力方面吧。
中国留学生离开了对基督教民间传播严格控制的中国，来到美国校园，他们不但充分呼吸着美国自由的学术空气，同时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 在分析为何基督教对中国留学生有一定吸引力时，美国丰收教会主任牧师张伯利说，
当然他们谈到基督教一些优越性，这个谈到了基督教这个对科学的尊重，其实过去中国历史上总觉得基督教是愚昧的，其实基督教当今天打开国门一看，基督教基督徒获诺贝尔奖的最多，就是基督教跟科学并不矛盾，科学是认识上帝的创造，一个方法，一个手段。
尽管没有数据能够表明究竟有多少中国留学生成为基督徒，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受高等教育，基督教团体和留学生都或将迎来其自身发展的新机遇。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东方宋锦璇报道。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中俄外长星期五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中国外长王毅在联合记者会上再次谈到了在韩国境内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的问题。王毅表示呢，中方理解韩国合理的防卫需求，不过不能接受超出需求的军事部署，否则地区战略平衡将被破坏，直接威胁中俄战略安全，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引发新的军备竞赛。星期四晚上，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举行的最新辩论会上，主持人向川普提问说，他在1990年曾经称赞中国政府强力镇压天安门示威运动，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支持屠杀？川普回答表示，他只是中性的来描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镇压了骚乱，并不是赞同。辩论的主持人塔珀提到了天安门事件在别人看来是暴行，川普对此回应说，他不是说好也不是说坏，只是在陈述事实。他还批评美国现任领导人太过软弱，并且说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川普的对手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随后反驳说，在他看来天安门事件是屠杀，他愿意为那位只身挡坦克的人来建一座塑像。美国法院的文件显示，被控从事间谍活动的俄罗斯公民将提出申辩，他定于下个月出庭受审。布里亚克夫被控，他利用在纽约的一家俄罗斯银行担任职员的身份，来为俄罗斯的外事情报局搜集信息。布里亚科夫可在星期五认罪或提出无罪的申辩，他定于4月4号在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受审。美国司法部在2015年1月份宣布布里亚科夫被逮捕，检方表示布里亚科夫与另外两名俄罗斯人合谋搜集美国的经济情报，包括了有关美国制裁莫斯科措施的相关细节。另外他还被控试图要招募纽约市民来为他搜集情报。朝鲜在星期五表示呢，他们还将继续的来进行核试验。朝鲜在星期四再度向海上发射了两枚短程导弹。朝鲜的官方电视台公布照片显示，金正恩在现场观看导弹的发射。韩国统一部发言人在星期五说，朝鲜行为鲁莽，国际社会的制裁非常必要。另外，韩国对朝鲜声称拥有小型核弹头表示了怀疑。与此同时，朝鲜宣称取消与韩国的所有经贸合作协议，并且开始清算境内的韩国资产。就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严厉制裁的新决议案产生生效之后呢，美国与韩国举行了年度的联合军演。朝鲜方面扬言他们将发动全面攻势来回应军演。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韩国星期三举行的代号为“关键决断”和“遥音”的年度军事演习，是迄今最大规模的这种军演。针对这次演习，朝鲜不仅表示要发动一场全面攻势，而且还威胁要对美驻韩军事基地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发动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正义核打击。在美韩举行军演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采取新制裁的决议开始生效。根据决议案的要求，菲律宾政府这个周末对一艘朝鲜货轮进行了检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针对决议案表示，朝鲜随时准备使用核武器。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杰出研究员霍尔姆斯认为，针对朝鲜的威胁，美国应该加强对韩国的军事支持，包括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
given the way that North Korea is behaving, seems to be.
鉴于朝鲜的所作所为，部署反导系统看来是最为明智的事情。如果朝鲜不仅威胁进行弹道导弹试射，而且进行核试射，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向我们的韩国盟友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不仅捍卫他们的主权与安全，也保护我们驻在韩国的部队。
在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对朝鲜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时，霍尔姆斯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I think the best way to describe it is if we ever found ourselves in a situation.
如果美国认为朝鲜有能力和意愿，而且有迹象表明他们即将使用弹道导弹或者是核武器对我们或是我们的盟友采取某种决定性的行动，如果我们确信这会发生，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排除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不过这位前助理国务卿认为，目前对朝鲜采取得到中国支持的严厉制裁仍然是促使朝鲜停止其核项目的最好办法，因为制裁看来是朝鲜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来自奥克拉荷马的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德是共和党保守派里的一颗政治新星，他认为朝鲜的威胁以及中国继续支持朝鲜都是不可接受的。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for both China to support.
中国继续支持朝鲜，并为它经济的70%提供支撑，而不受任何限制，以及朝鲜从事网络恐怖主义、积极发展核项目，以及继续对韩国炫耀武力，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西维吉尼亚州的众议员穆尼也认为，需要对中国施加更多的压力。
我现在没有什么具体的解决办法，我们显然需要向中国施加压力，他们从与我们的贸易中获取巨大利益，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和压力来促使中国帮助使这个世界更加安全。
针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敦促各方不要采取使局势进一步紧张的行动。 VOA 卫视丽亚玉港华盛顿报道。
必要的制裁，但同时呢，
星期四3月10号，有近100名流亡藏人还有支持者在华盛顿举行了集会游行，来纪念流亡藏人所说的西藏抗暴日57周年。我们来看看美国经济记者莫宇和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3月10日是1959年藏人反抗北京统治57周年的纪念日。在华盛顿，近百名来自当地及周边地区的藏人和支持西藏人权与自由的人士聚集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外举行和平集会，他们手持雪山狮子旗，喊着西藏自由等口号。首都地区藏人协会的主席晋美国热是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说他们集会不仅是为了纪念过去，也是为了让人们关注西藏人民遭受中国当局压迫的现状。
So we're here of course to commemorate.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纪念那起重要的事件，同时也是为了告诉中国政府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必须关注西藏现状，必须注意到中国失败的西藏政策导致了数千名藏人死亡，西藏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
集会的一行人随后从中国大使馆游行至白宫，继续在那里和平集会，欲请总统奥巴马在西藏问题上向中国政府施压。声援西藏人权与自由的不仅仅是藏人。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对西藏自由事业的一种支持，来表示我们中国人也关心西藏人的人权，这个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公民力量的杨建立说，藏人和汉人都面临中国当局的人权侵害，两族人民需要团结起来。希拉里·莱温来自马里兰州的洛克维尔，他捧着达赖喇嘛的照片，一直站在集会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我是为了支持藏人的人权、言论和宗教自由。我今天带了达赖喇嘛的照片，因为在西藏境内，藏人甚至都不能持有他的照片，即使是很小的照片。
他说，他2007年去过西藏，但是所见所闻令他感到不安。从那之后，他便开始为西藏的人权与自由呐喊。1959年3月，藏人与进驻拉萨的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达赖喇嘛和8万藏人流亡印度。 流亡藏人称，那次事件是藏人反抗中共非法占领西藏的抗暴运动，中国政府则称之为武装叛乱。中国官方称，停叛之后，西藏社会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美国之音莫语海伦华盛顿报道。
夏季奥运将要在今年的8月5号在里约热内卢来举行。那么几位美国的运动员在加州，他们告诉美国之音，虽然说有包括寨卡病毒在内的种种担忧，他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比赛上。
由蚊子携带的寨卡病毒会威胁到未出生的婴儿，一些运动员们表示他们很担心，但是另一些运动员则对奥组委的官员们很放心。
这是我无法控制的事情，我去里约只想好好比赛。
里约热内卢的官员们表示，奥运会比赛会在南半球相对较凉爽的月份举行，病毒传播的风险下降，而且运动员们可以采取预防措施。
穿长袖的衣服，夜间紧闭窗户，使用空调，只要在户外比赛就使用防虫剂。
独木舟滑手、赛艇运动员和在露天水域游泳的运动员们担心水污染，但是一位在里约的水域上航行过的运动员表示，问题在可管控的范围之内。
我们已经去过8次了，每次我们都要花上大约15到20天，并且90%的时间都在水上，所以我们准备好了。现在我们正非常努力，不让这个问题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巴西的民众面临着更高的风险。
我们要在那儿待一周，然后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实际上里约的当地人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因为他们每天都会接触那些被污染的水。
对一些运动员来说，参加奥运会的机会势不再来。
这是我们这项运动的巅峰，这是4年1次的赛事，无论你参加哪项赛事，你面对的都是世界上最棒的选手。
对巴西来说，通往里约热内卢之路坎坷不断，不过里约的官员们说，到8月开幕的时候，所有场馆都会准备就绪。金牌获得者拉肖恩·梅里特因韧带撕裂而错过了伦敦奥运会，现在他已经整装待发。
我已经准备好重返举世瞩目的奥运会比赛了，灯光已开亮，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上场比赛了，我就在等这一天的到来。
无臂的残奥会射箭运动员马特·斯图茨曼也专注于即将到来的比赛。
排除杂念，谁也不想，不让任何人进入我的脑海，专心做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儿。如果我能做到这几点，我觉得我一定能赢得金牌。
对这些运动员中的有些人来说，他们的执着和自律将在里约热内卢获得回报。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由莫语播报。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粉丝穿长袖提的话题，就是 How do you describe that you were a big fan of a sports team? I am a huge Houston Rockets fan. I am a huge Houston Rockets fan. I am a huge Houston Rockets fan. 我是休斯顿火箭队的大粉丝。Do you watch the NBA? 你看 NBA 吗? Yeah, dude, I am a huge Houston Rockets fan. I've been watching them since I was little. 当然啊，我是休斯顿火箭队的大粉丝。我从特别小的时候就看他们。He's the man. 他是英雄。James Harden is super talented. They call him the beard. James Harden 真是太有才华了。他们管他叫大胡子。I love James Harden. He's the man. He's my favorite player from the Rockets. Yeah! 我爱 James Harden. 他是英雄。他是火箭队我最喜欢的球员。They're really good this year. 他们今年特别厉害。I've been watching the Rockets, and they look like they're really good this year. It's a good time to be a Rocket. 我一直在看火箭队，他们今年特别厉害。现在做一名火箭队球员是赶上好时候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watch the NBA? Which team is your favorite? And which player on that team do you think is the man?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三月十二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星期六美韩恢复联合军演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发威胁，他说朝鲜人民军将抗击敌人旨在向平壤推进的登陆演习，以行动解放包括首尔在内的整个韩国。好，除了这个时段重要的国际新闻之外呢，我们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美国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节目。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共和党参选人川普原本计划星期五晚间在芝加哥举行一场竞选活动，由于支持和反对者爆发冲突而被迫取消。川普发表声明说，芝加哥的活动延期举行，他呼吁所有人平安无事离开现场。川普发表演说的现场，支持者和反对者大声表达自己的意见，其中包括相互谩骂的情形。共和党党内初选中领先的川普，支持者认为呢，他坦率真实，反对者认为他言行充满无知和偏见，处处让人难以忍受。星期六美韩恢复联合军演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发威胁，他说朝鲜人民军将抗击敌人旨在向平壤推进的登陆演习，以行动解放包括首尔在内的整个韩国，并以朝鲜式的超精准快速打击行动击败敌人高密集攻击战术。美国和韩国进行的两栖登陆演习加剧了同平壤的紧张关系，但是闭关锁国的朝鲜政府迄今尚未同美国直接交恶。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夫人南希·里根上个星期天逝世，享年94岁。星期五加州里根总统图书馆内举行了千人追悼会，其中呢，包括奥巴马总统夫人米歇尔、前总统小布什、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已故总统福特·肯尼迪的家人。南希·里根留给大家的印象是不示弱，有时候颇为顽固，但是他对里根总统绝对忠诚。里根2004年患老年痴呆症去世，在那之后，南希一直大力呼吁加强干细胞研究。在南希去世之后，奥巴马总统下令美国联邦设施降半旗致哀，直到葬礼结束。退休的菲律宾外交事务秘书阿尔伯特·罗萨里奥说，五月份大选将产生菲律宾下一届政府，应继续保持在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的立场。罗萨里奥星期五表示，菲律宾应保持独立以及恪守法治的原则。他还说，下一届政府呢应该坚持到底，因为人民显然批准我们的外交政策。在五个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中，菲律宾五年来反对中国的声音最高。现任总统阿基诺六月底卸任，他选出的本党继任者总统候选人罗哈斯月呢正计划执行当前的外交政策。不过反对派候选人中比奈则对中国采取较为柔和的立场。美国谴责叙利亚政府阻止运送人道救援物资以及击中平民的空袭。国务院发出措辞强硬的谴责之际，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计划星期一在日内瓦恢复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间的实质性会谈。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五表示，叙利亚政权从紧急人道救援物资中不断拿走急需的医疗用品。他还说，有报道说政府在向阿勒颇等地发动的空袭中击中平民，包括正在离开一所清真寺的部分教徒。 不过两个星期前部分敌对行动停火生效以来，战斗总体减少，不过仍然不断有报道说双方都曾违反停火协议。阿拉伯联盟星期五正式将黎巴嫩真主党定为恐怖组织，这一决定呢是在阿盟各国外长星期五在开罗会议上做出的，会议所有国家除黎巴嫩和伊拉克之外都对决议投支持票，将真主党定为恐怖组织，进一步反映了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朗同以逊尼派为主的海湾合作理事会成员国之间的分歧。阿盟做出这一决定之前，沙特决定不为黎巴嫩发放价值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海湾合作理事会成员国已经在这个月早些时候将黎巴嫩真主党定为恐怖组织。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说，尽管发现叙利亚政府破坏有关停火协议，联合国主持的叙利亚问题和谈星期一将按计划开始。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俄罗斯和美国监督员星期六在日内瓦和安曼同时会晤，试图寻找减少叙利亚暴力的途径。克里星期六在沙特说，各方一致认为暴力程度减少了80%到90%，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叙利亚的主要反对派组织表示将参加日内瓦和谈。星期五，达赖喇嘛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间隙发表讲话，在这之前中国政府警告各国外交官和联合国机构抵制这位流亡精神领袖。几百名支持者聚集在联合国大楼前，同时达赖喇嘛在附近的日内瓦国际发展研究院对座无虚席的听众发表了讲话。下面是 VOA 卫视的报道。
这次由诺贝尔奖得主参加的活动是由美国和加拿大使馆组织的。星期二，在会议向媒体发出邀请的同一天，中国驻日内瓦使团也发出信函，要各国常驻使团、联合国机构以及各国际组织抵制这次活动。在达赖喇嘛讲话期间，几百名流亡藏人聚集在一起，有些人挥舞着西藏旗帜。达赖喇嘛在讲话中告诉人们，人性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Basic human nature is compassion.
我们的基本人性是富有同情心的、积极的，所以有努力的可能。如果基本的人性是消极的，那么努力也没用。根据佛经经文和科学发现，人性的本质是积极的。
Then perhaps alcohol.
参加星期五这次活动的还有来自伊朗和也门的诺贝尔奖得主。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选举初选正在激烈进行，关注选举的不只是成年选民，在美国很多学校儿童也在了解并且学习各个总统参选人。好，稍后的美国万花筒节目带您去看看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小学里，小学生如何了解希拉里·克林顿是位什么样的参选人。好，不要离开，请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初选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当中，当媒体和公众为这些参选人的政策和立场激辩的同时，这些政治人物的穿着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希拉里·克林顿作为一名女性参选人，她的装扮和发型更是受到注意，一起来了解。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一次辩论会上穿了件亮黄色外套，让社交媒体上的时尚引领者议论纷纷。有些人把他的装扮比喻成芝麻街里的大鸟。共和党参选人克鲁兹的鸵鸟皮牛仔靴，川普的红色棒球帽， 卢比奥的半拉链毛衣，在当今政治氛围里，候选人的着装哲学有时和他的政治立场一样重要。时尚专家说，候选人的衣着选择并不是个意外，每个选择都是经过审慎考虑后做出的。企业和政治形象专家派特西·西斯内罗斯说，克林顿的顾问建议他穿亮色衣服，不过他认为这并不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
Hillary Clinton is embracing。
希拉里·克林顿现在穿各种不同颜色的衣服，我不知道谁建议她穿这些亮色衣服。对女性来说，宝石色调看起来比较像个主管，比较有权威感，衣服应该衬托肤色，不应该压倒那个人。
克林顿的穿着在他担任国务卿时期和目前作为总统参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从他在国会山两次出席利比亚班加西事件听证会可见一斑。第一次是2013年在他国务卿任内，第二次是在他宣布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后于2015年10月。
第一次他穿深绿色西装，戴了眼镜，他的姿势看起来不是很有自信，你可以看出他很不想在那里，他也不在乎我们知道他不想在那里。在他宣布决定角逐总统后，他还是要出席班加西听证会，现在他必须投射有自信的形象，要让大家相信他的立场是正确的，所以他一进去就看起来非常有权威的样子。他想要告诉大家，看看我，我已经为总统职位做好准备了。
至于同样角逐民主党提名的伯尼·桑德斯，形象专家西斯内罗斯说，虽然他看起来好像不总是那么整齐优雅，他同样也为这个形象做了决定。
Bernie Sanders often will look like that.
桑德斯看起来像个和蔼可亲的教授，他的头发时常有些凌乱，显示了他在那个时刻的活力。他也不在乎你对他的看法，他不会停下来把头发梳整齐，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总统，这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在共和党方面，来自德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话直说的德州人，就算连穿西装也要穿牛仔靴。克鲁兹和另外一名参选人，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不穿西装时都很喜欢穿半拉链毛衣。形象专家西斯内罗斯说，这有实际上的考量。
候选人一天要去很多场合，他有时必须穿西装，有时必须穿得比较轻松又不失庄重，脱掉外套后换上毛衣很容易，有时还可以卸下领带。最重要的是让选民看起来可信有权威感，这种毛衣让参选人做到这一点。
虽然克鲁兹和卢比奥在和地方选民互动时时常选择轻松装扮，但是目前在民调中领先群雄的川普很少不穿西装。
我们很少看到川普穿便装，在他的想法里，便装不是牛仔裤，因为那不是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生活是高尔夫球场，所以当他穿便装时，他穿的是在高尔夫球场里穿的衣服。
川普的另外一个常见装扮是他的红色棒球帽，上面印有他的选举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西斯内罗斯说，西装是男性参选人的基本穿着，一套深色西装配白色衬衫，搭红色或蓝色领带，立刻让人觉得你有权力和地位。但是就连深色西装颜色的些微变化都可以传达不同的信息。在一次总统辩论会上，其他候选人都选择华府政治人物喜爱的深蓝色或深黑色西装。川普和当时还未退选的外科大夫卡森都选择了深灰色的西装，希望向选民传达他们是政治圈外人的信息。
关注美国总统选举的不只是成人选民，在美国很多学校里，儿童也在了解并学习各个总统参选人。在马里兰州的一个小学里，这些小学生正在进一步了解希拉里·克林顿是个什么样的参选人，他们对目前的选举形势也相当的有意见。
当希拉里·克林顿寻求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之时，最近她无意间成为很多儿童书籍的主角。其中一本以希拉里·克林顿为主题的儿童书籍作者辛西亚·雷文森在卫斯理女子学院就读时和克林顿住同一个宿舍，她写了一本儿童书，名叫《希拉里·克林顿：尽你可能的做好事》，书中描述希拉里的年轻时期和后来的政治生涯。
雷文森这天来到马里兰州的冷泉小学。
我希望让孩子感觉希拉里好像就在眼前，让他们觉得他们能够讨论目前美国政治局势里的各种问题，以及历史、宗教、信仰等议题。
在比较倾向民主党的马里兰州，很多学生是希拉里的粉丝。
我想有位女性总统会很酷。我喜欢她的个性，因为她人很好，她不像那种很容易会对你吼叫的人，我觉得我可以信任她。
但是也有学生对希拉里提出质疑。
我比较喜欢伯尼·桑德斯，我觉得克林顿没有桑德斯那么直接，希拉里·克林顿必须告诉我们更多他的计划。
我喜欢希拉里·克林顿的想法，但我反对他唯一原因是他曾住在白宫，我不认为他应该再次成为白宫的主人。
许多学生说，他们从电视和广播中得到关于选举的消息，他们关注的议题包括移民、宗教自由和社会平等。
我们几乎都同意川普不会是个好总统。
因为他撒谎，是个伪君子，是个自大狂，还会妄想，这四个特质都不是好总统的特质。
皮斯希望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能够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不管11月8号的总统选举结果如何，毫无疑问，这些四年级的小学生将会密切关注。
随着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继续向获得本党提名迈进，对川普的对手来说，要削弱他的势头所剩时间不多。川普真的很有可能获得共和党提名，跌破很多人的眼镜。他为何如此受到共和党选民的欢迎呢？记者马龙为您解读川普现象。
川普在共和党参选人的角逐中继续遥遥领先，但是他并没有对下一批初选掉以轻心。
你们一定要出来投票。
川普如果在今后几个星期里继续告捷，将为获得共和党提名打下根据地。
不管发生什么，也不管你是做什么的，即使你星期二被裁员了，我希望你也出来投票，我会给你找新的工作，不必担心。
川普口无遮拦的风格为他在新罕布什尔和南卡等许多州赢得了支持者。
他要振兴美国，这是我们需要的。
他说的这些可能连一半也做不到，可说实话，他能这样说并且这样去努力，我就满足了。
不过川普也有许多不利因素，包括抗议者认为他太蛮横，反移民，在种族问题上不敏感。分析人士亨利·奥尔森说，川普有效调动了选民的强烈不满和愤怒情绪。
投票支持他的这些选民认为，他们在15到20年来一直被两大政党忽视，现在终于有人站出来说，我站在你们一边。他们不一定是铁杆共和党人，不是茶党，也不是极右分子，如果要给他们归类的话，只能说他们略有保守主义倾向。
川普的崛起在共和党建制派当中引起反弹，其中包括2012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
Donald Trump says he admires Vladimir Putin。
川普说他崇拜普京，同时他又把乔治·布什称为骗子，这是典型的邪压倒政。
但是目前川普仍然领先于他的竞争对手，包括卢比奥参议员。
在共和党初选或党团会议中投票的选民，有2/3对你投了反对票。
This little guy has lied.
这个小家伙关于我的记录说了太多的谎，太离谱。
约翰·福杰说，川普的对手已经没有多少时间阻止他前进了。
川普明显领先，可能会获得共和党提名，局外人和参选人都在极力阻止他，但是看来有点为时已晚。
佛罗里达州和俄亥俄州在3月15日举行初选，这也许是川普的对手阻止他获得提名的最后机会。
随着川普越来越可能代表共和党角逐总统宝座，很多拉美裔美国人表示，川普的反移民论调让他们反感，他们宁可把票投给别人。记者李爱玲采访了洛杉矶一户拉美裔家庭，他们谈到对川普的看法。
这是布尔戈斯一家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之一，他们和教友正在为复活节表演做准备。雷尼·布尔戈斯说，他的基督教信仰影响着他的决策， 包括如何选择下一届总统。
Someone that is more compassionate.
要挑选更有同情心、更关心民众的人。
雷尼·布尔戈斯和妻子玛利亚本来一直琢磨着要投共和党的票，可是川普赢得一个又一个的初选和党团选举后，他们的想法变了。我开始看到辩论和选举结果，心里好郁闷，觉得这下不好了。
I will build a great, great wall.
我将在我们的南部边界修筑一条长城，我将让墨西哥为这道墙出钱。他们送来的是有很多问题的人，他们带来了毒品，他们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
这种反移民论调引起很多拉美裔人士的强烈反感。
I would say anger.
我的感觉是愤怒，也有失望。
We are here, trying to contribute to make this.
我们来这里是想辛勤和诚实的工作，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做贡献。
Hard work and by honest work.
雷尼·布尔戈斯现在是美国公民，他当年为了逃避萨尔瓦多内战而偷渡美国。在里根总统时期获得大赦，他说跟川普的反移民观点相反，拉美裔移民正在为美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竞选期间，最强大的选民集团莫过于愤怒的选民。
共和党政治咨询顾问路易斯·阿尔瓦拉多说，虽然西语裔选民传统上一直投民主党票，但是很多新一代拉美裔选民仍然举棋不定。他说川普的成功可能会把他们推向希拉里·克林顿一边，预计克林顿将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支持他的观点、他的政策或者支持他当总统，这只是为了惩罚川普。
对玛利亚而言，如果要在川普和克林顿之间做选择，他会投克林顿的票。
我
并不认同他的任何政策，我只是想把美国从川普手中拯救出来。在复活节将要到来的几个星期内，布尔戈斯夫妇念念不忘的是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他们说他们会祈祷由最合适的人出任美国总统。
美国亚裔被称作是政治上沉睡的巨人，预计今后25年，美国亚裔人口将增长74%，而亚裔选民人数将增加一倍。全美国1/3的亚裔人口居住在加州，一些亚裔居民选择投身政界。不过，这些候选人发现他们在竞选公职时面临一些特殊的挑战。
Make sure that she is on our ballot and make it to November.
亚裔美国人竞选公职时面临一定的挑战。
First of all,
首先我长着不同肤色的脸。
I knocked on this door.
我敲开一家人的门，一名女士开门说，我绝不会投东方人的票。
Vote for an Oriental.
尽管如此，亚裔移民候选人还是在美国政界获得了一些成功，尤其在加州。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California Democratic Party endorsement goes 100% behind Suki.
韩国移民姜时熙是民主党人，23岁来到美国，现在他正在竞选加州州参议院的席位。他的共和党对手张玲玲也是移民，目前是州众议员。他3岁从台湾来到美国。
There are us.
你必须打破人们的某些成见。张玲玲说，锲而不舍和选民们对话有助于打破成见，赢得竞选。
I always believe that.
我一直相信，只要沟通，就有可能改变人们的看法。
Just engage.
姜时熙先是当选为加州欧文市的市议员，后来成为市长。他同意张玲玲的说法。
当然，我先是一家一家的去敲门，很多时候因为我的长相和党派等关系而吃闭门羹。可是我还是继续去敲门。到投票那天，我走访了20000户人家。
越来越多的移民候选人在加州竞选公职，而且在地方和州一级获胜。姜时熙和张玲玲就是例子。姜时熙说，加州是先驱，美国其他地方今后也会看到这个趋势。
The Asian American, are the fastest growing.
亚裔是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提高最快的群体。
Social.And also,
至于那位告诉张玲玲她绝对不投东方人票的妇女，
Somehow we ended up.
最后因为我们拥有同样的散弹枪而成了朋友。
Shotgun.
她最后赢得了这位妇女的选票。
在全美国亚裔人口迅速增加当中，在美国第一大城纽约，华裔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移民群体。由于很多新老移民不通英文，给纽约市的消防工作增加了难度。为了克服这个难题，纽约市的一些消防和救护人员自愿拿起中文教科书重新走回课堂。记者张真报道。
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靠近东河的凡布兰特街上，坐落着一幢不起眼的小楼。一个多世纪前，这里曾经是布鲁克林区最老的消防站。今天，这里是纽约市消防员互助组织“消防员之友”的总部所在地。
So whole class， 2016年。
每星期四晚上，这座红砖小楼里都会传出朗朗的读书声。在这里学习中文的是来自纽约市消防局的消防员和医护人员。
很多人上班从早上上到晚，然后到了晚上不回家还要来上课。然后国语其实一个很难的语言，不容易学，但他们都很用心的学。所以今天我 and then 和 and then put my 妈妈。
纽约市消防局的中文课程开始于2015年秋天。如今为期五个月的第一期课程已经接近尾声，第二期将从3月开始。
我叫 Ellis， 我知道 EDR 中心，我想帮助更多的人。
纽约消防局亚裔消防员组织凤凰社的主席史蒂夫·李是中文项目的发起人。他说，在消防局10000多名消防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当中，只有大约120名亚裔，这个比例无法满足社区的需求。
在任何一天，纽约消防局上岗执勤的亚裔消防员可能只有5-6个人，而且他们未必都是华裔，所以在社区需求和我们的人员组成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纽约消防局认识到这种交流上的差距。
纽约市规划署的统计显示，从2001年到2011年，纽约讲中文的移民人口从26万人增长到35万，增幅超过34%。市政府估计，按照目前的增速，华裔移民很可能会在未来5年内超过多米尼加移民，成为美国最大城市的最大移民群体。
现在已经教了他们这个程度，他们已经可以和我们华人有一些基本的交流，所以他们也觉得很高兴，就是有点信心。然后作为老师的也是为他们觉得很自豪。
在布鲁克林区一处消防站担任小队长的雅各布·达顿，不久前奉命前往一座公寓灭火。他在抵达现场后，发现业主是一对不讲英文的华裔夫妇。
Yes, very surprised.
公寓里的男士一听我讲中文，马上就笑了起来。他的眼神好像是在说，这家伙竟然能说中文。
Can speak Chinese.
纽约市消防局凤凰社的主席史蒂夫·里介绍说，开设中文课程只是改进社区服务水平的短期措施。长期而言，消防局应该大幅度提高亚裔消防员的人数比例。他说，目前无论是接听电话或者现场作业，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消防局往往需要聘请翻译协助，但是这不是最理想的做法。
打破消防救护人员和居民沟通的中介步骤，让他们可以直接交流，不论使用哪种语言，这是我们每天工作的关键部分。
好，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也就是 PEGGY VOA。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时间见，拜拜。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一位从没有参加过选举的退休官员廷觉，今天呢在议会下院以274票对29票的巨大优势击败现任副总统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人赛茂康。 成为下院总统候选人。这是第一轮的投票，让廷爵距离总统之位又迈进了一步。这是经历了几十年军人统治的缅甸最新的一次民主实践。目前呢，昂山素季的全民联正在为3月30号接管国家政权做准备。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缅甸议会发来的报道。
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领导本党议员们为他亲手挑选候选人廷爵投下支持票。现在廷爵已经几乎锁定了总统之位，但是此间多数人士都对昂山素季无法绕过宪法的规定感到失望。宪法禁止子女拥有外国国籍的人士成为总统。
A little bit feel sorry for her.
我真的有点替昂山素季女士感到遗憾，但我向廷爵先生表达了祝贺。
Mr. 廷爵。
昂山素季和他亲手挑选的总统不会完全自主地掌管缅甸。缅甸军方在议会自动获得1/4席位，而且军方还将掌控几个关键部委。军方推选的总统候选人在下周的议会选举中肯定赢不了，但两个副总统职位中肯定有一个属于军方人选。在选举中一路凯旋的全民联的议员们希望这是一个能平息军方不满的双赢情况。缅甸军队势力强大，而且已经掌权超过半个世纪了。
Even though that we are not a democratic country,
尽管我们现在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我们正在朝着民主兴盛的方向快步迈进。
Where democracy flourishes.
在还有几周就要迎来政府更迭之际，直到最近还主宰政坛的巩发党似乎已经体面地接受他们新的少数党的地位。
基于我从廷爵个人经历中了解到的信息，我相信他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人，很好地治理这个国家。
议员们预计下周二会正式选出下届总统，得票第二和第三的人将成为副总统。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与缅甸内比都报道。
星期五呢是福岛核泄漏事件5周年。5年前，日本东北部遭遇9级大地震，地震产生的巨大海啸淹没了福岛核电站，导致超大范围的辐射泄漏。5年过去了，现今那里的情况如何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为您发来的报道。
周五在全日本，人们都暂停手里的事情。今年5年前那场大地震以及随后引发的15米高的海啸，海啸淹没了福岛第一核电站。5年过去了，在核电站的废墟周围仍然有一个12公里的隔离带，大量具有放射性的水储存在此地的巨型储水罐内。在福岛核泄漏5周年前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想要缓解人们对于尚不明确的污染的恐惧。
原子炉建屋の周りにコールスタッツの壁を作る作業も。
在核反应堆周围受污染的墙外围建立冻土壁的工程很快就将启动，它将阻止地下水流入，并且肯定对处理水污染问题有所帮助。
国も前面に立って廃炉汚染水対策に全力で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安倍政府正在寻求重启2011年事故之后关闭的一些核电站，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日本一家法院出于安全考虑，在本月初拒绝了重启核电站的请求。安倍晋三的前任，福岛事故发生时的时任日本首相兼职人，目前已经成为核能的坚定反对者。
つまり私はその原発をなくすること
が。现在我确信，为了日本和全世界的未来，有必要远离核能。
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兼职人近日登上了绿色和平组织的一艘船，并与科学家们会面。这艘船在福岛外的海上检测放射水平。
日本政府就是想让世界相信他们已经从5年前的核灾难中恢复了，但实际上这个核危机仍然在继续。在福岛核电站里面存着1000多罐高度污染的核废料，每天都有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水流进太平洋。
目前为止还没有多少证据能显示辐射泄漏对公共健康产生了哪些影响。
我觉得现阶段想了解福岛核泄漏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低强度的辐射可能会一直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有些影响可能要很长时间之后才能看出来。
福岛核泄漏事故促使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承诺结束对核能的依赖。
The wider lessons are that it's very, very difficult for
更为广义的教训是，人类真的很难对世界上每个角落的每种不测都能有所准备。
High impact occurrence, and these things do happen.
福岛发生的灾难让50多万人无家可归，一些当年被迫逃离家园的人们现已被允许返回。日本东北部沿海地带重建的速度毫无疑问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不过在这之后还要用很多年的时间才能把5年前被彻底破坏的社区重建起来。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女性的堕胎权益一直是美国社会争议的热点。3月2号，美国20多年来最重要的有关堕胎权利的案件在美国最高法院开庭审理。这桩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案子呢，在堕胎权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引发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激烈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于木发来的报道。
3月2日，堕胎权益的支持和反对者组成对立的抗议团体，寒风中近千人聚集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最高法院门口，他们从全国各州赶来，有些人提前2天就守候在门口，希望进入法院聆听这场20多年来有关堕胎权益历史性的辩论。安德鲁·艾瓦从1987年开始成为反堕胎活动分子。1940年代末，一位天主教妇科医生打消了他父母堕胎的念头，他因而得以幸存。
我们应该抓住任何机会去保卫生命，我们应该学会感激生命。如果你忽视一种生命，那么你就会开始忽视其他种类的生命，那我们的世界将会变得更残酷。
而旁边的几个学生则认为这是推动女性权益运动的重要时刻。
在很多保守的州，一些法律将很大程度上限制女性的堕胎权益，我觉得我们来到这儿来努力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是非常重要的。
40多年前，堕胎在美国大部分地方是违法的。从宗教方面看，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等群体倾向于认为生命由神所赐，人类无权决定其去留。从道德方面看，很多人认为胎儿的生命属于自己，其他人不能随意剥夺其生存权利。而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被罗伊·素韦德案作出的判决推翻了46个州的反堕胎法，根据妊娠时间长短以3个月为期，为保护胎儿和女性的健康，各州仍有权立法限制或禁止堕胎。另一桩著名案件，1992年计划生育联盟控告凯西案，将不当的负担这个概念引入堕胎议题。判决规定，各州颁布的法案不能给寻求合理堕胎的女性造成不当的负担，而当下德州案的焦点正是该州的地方法案是否为女性造成不当的负担。
In Texas today, Governor Rick Perry signed
some of the nation's
committee. Mississippi could soon begin the fight to eliminate abortion.
Abortion.
2013年7月，德州州长签署的一项法案要求州内所有堕胎诊所达到医院急诊手术室的硬件标准，并且要求试行堕胎的医生持有当地医院的医疗资格认证。美国实施类似法案的还有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等州。这项法案的支持者表示，需要堕胎手术的女性因此可以获得更安全、更健康的保障。
在实施这项法律这件事上，德州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法案是常识，是对女性有利，对安全有利的。 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它是能拯救生命的。我们应该要求实施堕胎的场所满足与门诊手术中心一样的标准。而反对这项法案的群体表示，这个法案将迫使德州数十家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关闭，仅剩下满足最新标准的五家可以继续运营。很多妇女将被迫开车数百英里才能得到所需要的服务，极为不便。当地一家名为全体妇女健康的诊所将德克萨斯卫生部门告上法庭，但地区和巡回法院的判决认定德州法律大部分有效，他们一直将案子打到最高法院。全体妇女健康的 CEO 艾米米勒是这个案子的首席原告，而他也是一部名为《陷入困境》的纪实电影的主角之一。
I just want more people to start asking who's benefiting. Who benefits?
这部电影以维护堕胎权益的角度，追踪了法案实施以来这些诊所、医疗人员以及需要堕胎的女性所遇到的困难。
Been a really effective legal strategy.
对于被保守派议员控制的州，这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法律性策略，用来针对诊所和医护人员，所以我们管它叫困境法律，全称是对于堕胎服务从业者的针对性条例。
Regulation of abortion providers.
从影片中看，这些诊所无法达到法案所要求标准的原因是经济成本太高。问题在于这些标准中涉及的器材和药品，其实他们从来不会用到。影片进而讲述，法案导致的市场不稳定很难吸引员工，人力物力的稀缺让很多病人无法就诊。讲到一个刚13岁、怀孕已经3周多的女孩的案例，全体妇女健康的临床服务主任马文萨德勒感到无能为力。为了给她做检查，我们必须将她麻醉。于是我需要一个护理麻醉师，但是因为这个不合理的法律，找到能为我们工作的人几乎不可能。她13岁，她是一个性侵的受害人。她开车4个小时从麦高恩到圣安东尼奥，但是我们必须让她回家，我什么都做不了。如果她做这个手术，这个可能性非常小，但如果她做，她必须去新墨西哥州，并且付5000美金，然后去到那里，并且花费3天。她做不到的，我们知道她做不到。
It'll never happen. We know about.
3月2日，这次庭审过后，最高法院预计将在6月作出判决。由于近日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的去世，最高法院的法官成员从9名降至8名。在这个案子的判决上，一旦出现4比4的结果，高法将维持上诉法院的原判。这意味着德州法案将继续实施，而其他州也有权颁布类似法案。堕胎权益支持者的眼光聚焦于大法官肯尼迪。如果他认为德州法案对需要堕胎服务的女性造成不当的负担，上诉法院的判决将被推翻。美国之音尼亚雨木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南方呢是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的原产地。在路易斯安那州，小龙虾作为食物有数百年的历史，水煮小龙虾是当地人经常挂在嘴边上的。那么这个词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食物，它还代表什么呢？接下来的走进美国节目就带您去了解。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杨林。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又叫做河流之州 The Bayou State， 而它的南部地区享有世界小龙虾之都的美誉 The Crawfish Capital of the World。 来到这里，你千万不能错过它的嘉年华会、音乐，还有啊，就是它的美食。今天的走进美国，我们就带您深入当地，亲自的来体验一下它的小龙虾文化。
每位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似乎都有一些关于小龙虾的童年故事。
As a young boy, I chased a snake.
小时候，我沿着运河追一条蛇，因为它钻进我捕小龙虾的网子里，结果我摔进了又脏又臭的运河里，满身都是污泥，回家被我妈妈痛揍了一顿。
他是现任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副州长比利·农杰瑟。 而小龙虾则是路易斯安那州官方公布的州甲壳食物。
It's gone back hundreds of years.
小龙虾在本州的历史有几百年，目前已经是年营收超过3亿美元的产业。很多有稻田的农民，小龙虾是他们额外的收入来源。他们在小龙虾季节将稻田灌水淹没来养殖小龙虾。
路易斯安那州生产的小龙虾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红色的克氏圆螯虾 （Red Swamp Crawfish）， 一种是白色的怀特河螯虾 （White River Crawfish）。而广受市场欢迎的小龙虾就是克氏圆螯虾。
It's a sweeter tasting, meat. You know,
它的肉质鲜甜，它的虾黄就是虾的内脏。更增添了克氏圆螯虾的绝佳风味，它的甜味让怀特河螯虾的肉感觉比较苦。
他是迈克尔·弗鲁热，是这间弗鲁热水产养殖场的所有人之一。目前有1600公顷的养殖及耕作的水稻田，是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小龙虾养殖兼经销商之一。即便现在已经当上了老板，弗鲁热小时候却因为想吃小龙虾，偷偷翻墙进入邻居的养殖池塘捕捉。
We were having a big time, having a lot of fun, and we were catching crawfish out there by hand. And
我们那时用手捉小龙虾，真是太爽太兴奋了。我们捉了半麻袋，大约有20-30磅。但池塘的主人突然出现，看见我们吓死了，赶紧由另一头跑掉。
水稻田与小龙虾的养殖有着紧密的关系，与中国相似。稻米也是路易斯安那州南方的主食之一。
We grow rice crop normally.
我们每年春天开始种植水稻，夏季开始时，我们将小龙虾、青虾放入水稻田。我们希望将公虾与母虾的数量比例控制好。如果当年是个丰收年，我们在11月到1月初就开始收获小龙虾。
这就是插入水稻田的小龙虾网。在小龙虾收获时节，水稻田上星罗棋布的都是小龙虾网，而工人们开着这种水陆两用、有个大轮子的船，每天收成网子里的小龙虾，然后再将空网添加鱼饵放回田中。艾德·吉德里是弗鲁热水产养殖场的运营经理。
网子的原理就是让小龙虾钻进来吃里面的鱼饵，然后再自由地钻出去，它们慢慢长大，最后一次钻进来就再也出不去了。
This is all, you know, good.
像是这种大小的小龙虾是最好的，是大家在小龙虾季节最想吃的。
被当作饵的是飞海雕，而淡水鱼种也可以。
They're the cleaners, you know, that.They eat everything.
小龙虾像是清道夫，什么都吃。在稻田里有什么剩下的，他们会把它清干净。
刚捕获的小龙虾在经过清水冲洗之后，会被分装到一个30磅重的袋子，然后运送到客户的手中。在路易斯安那州，听到人们说水煮小龙虾 （crawfish boil） 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这个词代表的不仅仅是食物，而是关于家人以及朋友的聚会。
传统的吃法是水煮小龙虾，就像大伙聚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水煮小龙虾。当你去别的国家，你说我们上周末有个水煮小龙虾，别人会问你那是什么？是个活动吗？其实啊，就是一伙人聚在一起，或者看美式足球，或者是生日派对，然后吃水煮小龙虾。我们说的水煮小龙虾代表一个活动，路易斯安那州的人都懂的。
科迪·卡罗尔与妻子萨曼莎·卡罗尔是当地年轻一辈的明星厨师，也是两家餐厅的老板，拉虾人 Hot Tails 就是其中的一家。
My favorite food.
全世界我最喜欢的食物就是水煮小龙虾，全世界第二喜欢的就是小龙虾浓汤。
与其他人一样，小龙虾从小就伴随科迪·卡罗尔一起长大。
当我还在上学时，我和我的死党会先放置好小龙虾网，然后去上学。放学后，我们就开着四驱车来收获小龙虾。
每年的小龙虾季节，卡罗尔的餐厅可以卖掉8万磅的小龙虾。他们夫妇最拿手的就是路易斯安那州南方特有、带着浓浓法式风味的卡金料理 （Cajun cuisine）。
Cajun, it's very vibrant, it's very bold.
卡金料理是充满生气的，
大胆的、辛辣的。他强调长时间烹调，让味道慢慢渗进食材里。
瞧瞧这一大锅浸泡在红色汤汁里的小龙虾，感觉有些似曾相识。这跟中国的麻辣小龙虾马小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马小跟我们的风格类似，这汤汁里混合了很多的新香料，多香果、香菜、芹菜，还有很多的辣椒和盐。
吃小龙虾是有诀窍的，辣虾人的厨师欧文霍尔就亲自为我们示范。
我们现在就来学一学怎么来吃小龙虾。Could you show me how to eat it?
Sure.Right here, we just take that crawfish.
我们这样双手拿着小龙虾，然后旋转虾的尾巴。
And then here, it's when we get that good yellow fat.
See that? 你看这里就是虾黄了，这虾黄多饱满。
Pinch the bottom of that tail, get a good pinch.
然后你捏紧虾尾，用嘴咬住上面露出来的虾仁儿，然后一拉。
Oh, there it is.
对，就是这样。
And then you take that head.
然后你这样拿着虾头，咬碎吸吮里边的汁，好味道都在这里。
好辣，好辣！
水煮小龙虾是辣虾人餐厅的主打食物，论磅来卖，随餐附送玉米、马铃薯以及大蘑菇。你可以在店里吃，也可以外带回家。
半个水煮小龙虾最少也得150到200磅，因为你的很多伙伴会来，我来这儿吃饭一定先吃3磅小龙虾，然后再点餐。
我以前有自己的餐厅，也卖水煮小龙虾，但我无法跟辣虾仁的小龙虾竞争，他们的有一种特殊风味，非常特别，别家无法比。
许多路易斯安那州南方的家庭都可以在自家后院煮上这么一大锅30磅的小龙虾，虽然没有知名餐厅的秘制调料，但是现成的调味包在这里随处可得。制作水煮小龙虾除了要有个大锅之外，还有这个不能缺少的木桨，它号称是家中后院的勺子。波伊尔·德里斯是弗鲁热水产养殖场的销售代表兼厨师。
这个木桨让你非常方便去搅拌，而木桨的前端可以伸进大锅的把手，这样你可以轻易掀起锅盖。
美国南方是克氏原螯虾的原产地，路易斯安那州的南部小城布罗布里奇更有世界小龙虾首都的称号。因为生存及繁殖能力强，小龙虾如今已经分布到世界许多国家，而许多地区把小龙虾当成是外来入侵物种。在中国食用的小龙虾同样也是克氏原螯虾。
We do get a lot of visitors from China, especially along South Louisiana. So that's
很多的中国游客喜欢到路易斯安那州南边，所以我应该思考一个以海鲜为主题的活动，一方面促销我们的海鲜，同时也加入中国的海鲜文化。
农杰瑟副州长最喜欢的是这道满是红色虾仁的小龙虾浇饭 ，crawfish etouffee。小龙虾是美食，它聚合了朋友与家人，再加上它本身的故事性。小龙虾个头虽小，其实影响可不小呢。走进美国，刘恩明、杨林发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大家的印象中呢，哈佛大学是世界上门槛最高的学校，但是这位哈佛大学法学院2015届的中国留学生陈小小却是玩玩打打上的这个哈佛大学，他甚至连托福都是裸考的。好，请看您的孩子在美国，栏目记者黄峰的报道。
我叫陈小小，然后我是2014年到2015年在哈佛法学院念法学硕士，已经毕业啦，开心。我现在准备收拾回家了，周三的飞机回北京喽。这叫留学回国证明，有了这个东西，回北京买车可以免税，买宝马可以便宜10万哦。
好了，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一堆，我要把它们全扔了。好。
陈小小正在收拾托运回国的行李，由于空间有限，她必须做出取舍。
这是我同学给我写的，过年的时候，贵的新的都带回去，书都不带回去，因为反正也不会再看了。然后后，哎，来，就介绍一下后面这一堆。看到了，这一群彩色的夫妈。这一堆，这是我们考纽约伴儿的书，两个月内全部念完。
陈小小调侃说自己是个学渣，考托福之前连一道模拟题都没有做过。
我想象中的托福是，大概两个小时嘛，做卷子结束。结果一去到那里，首先发现好像是对着电脑，然后我就然后开始坐着电脑做啊，然后不是还有口语什么吗？然后两个小时以后，我就发现大家就停笔出来休息了，在喝水啊，吃巧克力。我说惨了，还要考，继续考，发现差不多最后考了三四个小时，但是我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已经快干死了，然后我就众目睽睽之下在男厕所的门口喝自来水。因为真的太渴了。
来到哈佛法学院之后，陈小小不得不认真准备每一次考试。
这是我一节课的，就只是 reading 而已了。基本上就是这一门课我每个字都读了，因为每个字都读完一遍，上课也听不懂。所以如果每个字还在不读的话，就直接就是应该是过不了。你就像中国人写论述题，就是你即便不会答，你也能硬掰300句，但是这里就是硬掰不出来，然后而且要写得很快，就是理论上你就是因为你答的越多就有可能越靠近那些考点了，但是我差不多三个半小时能打个3000多字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他们美国人都打5000-6000字。来看一下这个学位证书，然后他配了一个皮，但是这个证书塞不进这个皮里。不知道是不是很傻这个学校。这样以后可以在淘宝上做一个哈佛的假学历啊，我一直觉得就外国的学历应该很好做假，因为反正国内的人也看不出。那这是我的名字啊，小小陈，其他就说应该就说我获得了某就是什么学位啊，毕业了之类的。
陈小小一共拿到了4门课的优秀。
哈佛成绩单呢，
他不仅考试成绩好，还很会玩。
就我喜欢打德州扑克，所以我就经常去 Vegas 打牌，头几次去都可差不多可以把比如说酒店钱赢回来。去了4次 Vegas， 然后就顺带去了 Vegas 附近的大峡谷，去了死亡谷，去了 LA 附近的一个人就是度假村绿洲叫做 Indiana Wells，去了 San Francisco， 然后去看了 Golden Warrior， 就是看了金州勇士的比赛，他们去年拿 NBA 总冠军哦，然后去了圣地亚哥，然后西边就是这些了，然后我有坐 cruise 去海地和牙买加，然后纽约去过好多次，然后去了费城，去了 DC， 去了波多黎各，这就是我去过的地方，9个月里，下一站就要去荷兰去毒蘑菇。
陈小小出国前在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从哈佛毕业后，他又回到了这里。
就我以前在国内呢，由于本人超级反动，又不能上各种网站，又觉得人民过得挺辛苦，当时觉得应该是要移民美国，但是 anyway 来美国也会变正宗红五毛。吃喝玩乐这些我喜欢的东西，那还是国内好太多。然后我非常喜欢北京秋天的天气了，如果没有雾霾的话，我觉得秋天还是很舒服的，就是又有钱赚了，还蛮好的，走上了自力更生独立新女性的道路。
您的孩子在美国栏目，记者黄峰，波士顿报道。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 早茶论坛。
好，刚才您看到的呢，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们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